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大学教师给学生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大学教师，于1996年5月得法，在师尊的呵护下走过了17个年头，这其中有得法后的喜悦，有实修中割舍自己的痛苦，有邪恶考验中的迷茫，有明真相后的奋起直追，在摔摔打打、磕磕绊绊的助师正法中追随着师父的脚步。在第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来临之际，将自己在这一年中正实法的情况归纳总结一下。尽管做得不好，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与同修们相比还是羞于启齿，但是这毕竟是在自己心性基础上做的一些正实法的事，作为大法一粒子，也应该支持明慧同修为我们搭起的这个交流平台，参与我们自己的这个节日般的聚会。我鼓励自己不能只当观众了，也要鼓起勇气走上平台，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同修们汇报。第一部分，在大学校园讲真相。今生走进教师这个行列，也是师父早就安排好的。听母亲说，我出生后几个月，姥姥抱我去串门，有个算命先生看见我就说，这小姑娘长得好，长大了是个当先生的命。后来又补充了一句，可不是当医生，是当老师。我的母亲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督促我好好念书，终于考上了师范大学，圆了我的教师梦，在我生命的第20个年头兑现了神的安排。自古以来，教师就是个受人尊重的神圣职业，因为教师肩负着传道的重任。可是中共篡权后，在他逆天叛道的独裁统治下，把教师变成了教书匠，变成了中共邪教的传授者，当了中共谣言惑众的传声筒。这个彻底扭转方向的变化，是被中共无神论洗脑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从现代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师被说成是最缺德的职业之一，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在中共的邪恶体制下，一切都变臭腐烂，所有他制造的一切都将随着旧宇宙的解体而解体。就在这不可救药的十恶毒世中，师父来了。法轮大法的传出给有缘人带来了无限希望，使我们这些被无神论洗了脑的迷失游子重新看到、感受到了神的奇迹，那曾离我们遥不可及的伟大佛法再现人间了。是法轮佛法给了我们智慧，是师父为我们清除了头脑中被灌输的毒素，是我们跟随师父，紧紧攥住师父的手，才回归到正法大道中来。所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在教师这个职业中，我们必须从中共邪教的控制中跳出去，将宇宙的真相讲给学生。然而在这个邪恶的体制中，处处散发着害人的毒气，处处准备着致人的有形无形的暴力刑具，如高校制定的所谓师德处罚条例，对教师进行控制与恐吓，在学生中每个班级都安排秘密信息员单独向系学校汇报，监控教师的讲课内容。这样邪恶的庞大控制体系，如果没有师父无边的法力，没有大法在我们心中发出的强大威力，怎么能够摧毁这一切旧势力邪恶因素、烂鬼黑手、共产邪灵呢？一、课堂讲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救人是第一位的。几年来，我不断地在课堂上讲真相，曾出现学生大声喊口号打倒共产党，也曾出现热烈的讨论和掌声，但遗憾的是没有当众讲三退。虽然学生明白了一些真相，但对最后的与自己生命攸关的深层道理还不明白。 我当时想先为他们得救做个铺垫，以后遇到有缘人再做三退。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背后有个怕心存在，因此我加强学法，扭转观念，认识到三退是得救的基本条件之一。万一他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真相，那不就失去得救的机缘了吗？在与我相遇的这次机缘中，自己不是没尽到责任吗？如果我讲了，他听或不听，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我没有讲，那不就是我的问题吗？于是我就想办法试着劝三退，举手表态。在一个班上正好讲到民族问题，我对学生说，今天这节课大家不要看课本吧，我也不按课本讲，大家都注意听，最后要根据今天讲的内容做一个判断题，这个问题对每个学生都很重要，希望大家认真听。同学们很快收起了自己的手机和其他准备要干的事，坐直身体，目视前方。我说，一个民族的兴亡在于教育，那么当今中国的教育又存在什么问题呢？灌输、填鸭、死记硬背，标准答案。所以在这样的教育程序中培养出来的人都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尤其在社会道德层面更没有自己的识别能力和独到见解，这就为自己将来上当受骗或对错误指向的盲从埋下了隐患。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在实验室做这样一个实验，衣服和盛过汽油的雪碧瓶哪个更快燃烧？学生回答，雪碧瓶。皮肤和头发哪个先被烧毁？回答，头发。好，那么大家看过天安门自焚吗？有的同学说，在小学时看过。那我们应该看到自焚者王进东衣服烧烂了，可是他腿中间放的那个盛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这是怎么回事儿？王进东的脸皮烧得灰黑，可他却仍有发髻清晰的一寸长的黑头发，这可能吗？是我们错了，还是那个录像有问题？我继续问学生们，你们现在用你们自己的头脑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把科学实验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时就没有了辨别能力？你为什么不相信科学却相信谎言？还是被权威一叶障目了？大家知道吗？这才叫迷信。从这一段录像上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致命的思维盲区，而这个盲区是中共特意制造的。全中国人没有质疑的就相信了这个造假的伪案，没有几个人能看出这是假的，即使有能看出破绽的也不敢吱声。同样是这个录像，国外人看了很快就找出了诸多疑问，如大火过后完好无损的雪碧瓶，一寸长的头发，割开喉管还能说话唱歌，严重烧伤后应在无菌的环境下晾着而不是接受记者的采访，灭火器、灭火毯、近距离录像等等问题都证明了这个自焚案是假的。外国人反倒因此来了解法轮功，发现法轮功真好，而中国人却上当受骗了，相信了中共的造谣栽赃宣传，因此仇恨法轮功，不敢接近法轮功，甚至不敢听法轮功真相。再反过来想一想，一个政府拿一些人的生命去制造谎言欺骗百姓，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学生们回答，恐怖，太恐怖了，以后让我们相信谁呀？我以此为突破口，开始了讲更多的真相。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制造冤假错案，造假浮夸的大跃进，毁掉中国传统文化的野蛮大革命，八九迫害手无寸铁的学生，99年迫害法轮功，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奇迹，道德回升，红传全世界等实例。最后我说，要下课了，刚才看大家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吗？回答，明白了。那好，我们做个小测验，大家都闭上眼睛，不能互相偷看，听我说。我看到大家都闭上了眼睛后说，想站到正义一边退出中共组织的同学举起手来。教室内静极了，可是只有一个同学似举非举的把手放在了脸上，其他都没有举手动作。5秒钟后我说，睁开眼睛吧。学生们睁开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我说，你们都选择错了。这时学生们热闹起来了，说，老师，我们不敢举手。我一下子非常生气地说，你们怕什么？这点正义感都没有吗？这个问题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必须做出的选择，选择了正义你就有未来， 现在只是对你们一个小测验，以后若有机会，希望你们能主动了解真相。如果有人给你们真相资料，请不要拒绝，它能帮助你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真心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未来。下课了，有的同学说，老师，再来一次吧，我举手。我说，那好，我帮你退了。把手放在脸上的同学一边往前走一边说，老师，我知道法轮功，我还练过呢，我会双盘，他们不懂，我回去给他们讲。课后我心里很难过，心想学生们听得很认真，为什么让他们举手选择就犹豫了呢？是因为这种形式给学生的选择造成的压力太大吗？还是因为自己的心不够纯正？我回忆着自己的状态，一个问题是课前没有静心发正念，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讲课的时候正念不够强大，心里有些怕，担心讲到三退他们反感。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结果往往是自己的心态促成的，这也反映出自己修得不够扎实。再就是最后有些急动气了，这也是人的情，人的观念，心境还没达到慈悲的程度。另外我分析，听真相时他们是作为第三者听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好像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容易接受。而做三退是涉及到了自己，否定自己的过去，抛弃邪恶，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迈出一步，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在精神层面，这就是一个死亡与新生的过程。但是回过头来再看，这毕竟不是常人中的事，是我们在前面做，师父在后面救人，所以我们要尽量学好法，保持强大的正念，心中只留救人的一念，消除被救者自身背后的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大法弟子本身不能因自己的杂念给对方带来负面干扰，才能更好的救人。看真相，当场抉择。在这一学期的教学中，教材中涉及到哪方面与真相有关的内容，我就针对哪方面展开来讲真相。比如道德与如何做人，进化论与澄江化石，人权与中国有人权吗等等，法律的起源与宪法和中国宪法，法律的现状，民族与当今中华民族的悲哀，宗教与法轮功真相等。在最后的一节课中，我对学生说，一学期的课就要结束了，这节课没有新内容，大家可以做作业或复习重点内容，另外还有一个任务，我这有一份资料，大家轮流来看并做出选择，必须根据资料或课堂上讲过的相关内容认真思考，独立完成，不许互相商量。同学们听后觉得很新奇，也很激动，有的同学兴奋地站起来说，老师，是什么呀？我先来。我说，大家安静，从前到后轮流做。我自己整理出一页真相资料，包括基本真相和三退内容，太多了不行，一节课搞不完。我把这张真相资料放在最前面一张桌子上，再拿另外一张白纸，上面写好党团队三栏，退出哪一个就在那个下面写上自己的化名或小名，然后折过去，填写的同学只能看到自己写的。就这样开始了，教室非常安静，同学们逐一到前面这张桌子上来看，看真相的同学也非常认真，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小声问我，我就逐一解答。有的同学退出了，有的犹豫不决，有的说再想一想等。一节课下来，正好每个同学都看了一遍，三十几个人退出了12个。我真为这些得救的生命高兴，感谢师父为我加持和对我的鼓励。二，单独给学生讲真相，不考村官也不入党。一天，一个学生找到我说，他心很烦，想找老师聊聊。他本打算考村官，但考村官有个条件，必须是党员，因为他不是党员，所以不知道是先入党还是怎么办，来找我商量。我说，咱们不考那个村官也不入党，你知道吗？共产党的腐败已致使1亿4000多万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了， 这个退党大潮正席卷全国，你怎么还加入他呢？他说，我知道他腐败，我原来是学生会干部，很多学生为了当干部或入党还走后门，为了评奖学金还造假，我很看不惯，所以我就退出了学生会。我说，你做得真好，最好来个彻底撤离，把你的团也退了更干净。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退出了。你的选择没有错。过去一个做了三退的学生，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回来看我，谈起了他在读研时同学劝他入党，他说不感兴趣，导师让他入党说好找工作，他也不动心。可是到高校找工作时，他确实为此事碰了不少壁，各大学进人把党员作为一个首要考量的政治条件，否则的话免谈，这个规定使这个学生很无奈。我说，你退出中共没有错，这是中共利用高校等事业单位控制人的一种手段，这不正好让人看到他的邪恶本质了吗？用利益诱惑人，用政治条件排斥人，他不要没关系，找别的工作。在中共控制下，教师不是个好职业，教师若不能拨开乌云让学生见到阳光，而是替中共宣传无神论，当他愚昧欺骗百姓的宣传工具，那是下地狱都唯恐不深呐。这种乱象不会长久的，天灭中共指日可待，不要看他一时嚣张，神很快就会给他算账。听我这样一说，这位学生茅塞顿开，当即表态不在高校找工作了，最后到北京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逃课大王退出团组织。我教的一个班有个学生总是逃课，有一天他来上课，好不容易见到他，于是课后我就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逃课。起初他以为我要训他，有些紧张，见我心平气和的这么一问，他赶紧说，老师，我是上届因家里出了事退学的，今年复学了，我爸因车祸重伤，花完了家里的积蓄才保住了他的命，但不能干活了，我妈也有病，今年我复学，我妈拿不出学费，是我靠打工挣钱维持的。我很同情他，问，你在学校住吗？他说没有，在打工处住宿。我说，送你一本书看看吧，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精神支柱，看完后还给我。过了几天，他找到我说，老师，我看了那本书，真好，我没给您拿回来，我拿回家给我妈妈去看了。我说，太好了，不用拿回来了，送给你妈吧。他高兴地说，谢谢老师。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他很爽快地退出了协党组织。我回去好好看看这本书。一天下课后，我把一个学生约到了我的宿舍，拿出一本《九瓶共产党》给他，说，看过这本书吗？他接过去看了看，说，老师，您是吃皇粮的，怎么还看这个？我说，政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怎么还看九瓶中提到的事？这都是他干的事，怎么就不能看不能说呢？官员听了他的，帮他维护统治，帮他造假浮夸，搞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老百姓听他的，促成了轰轰烈烈的运动，革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军人听他的，八九六四在天安门枪杀自己的兄弟姐妹，用坦克碾压我们同胞的身体，死伤了多少无法统计。警察听他的，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痛下黑手，使几百万大法徒失去生命。医生听他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泯灭人性啊。媒体听他的，明知造谣也要惑众，甚至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视听。教师听他的，就照本宣科，迷惑欺骗下一代。你喜欢这样吗？学生惊讶地回答，哎呀，老师，我没想这么多，我回去好好看看这本书。第二部分，平衡好家庭关系，让亲缘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这个家也不例外。婆婆的三个儿子为赡养老人已闹得形同陌路，互不来往，就像有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一样，谁提起这件事都气不打一处来。而我在师父的指导下，用善化解着他们之间的矛盾，用忍让宽容维系着夫妻婆媳妯娌兄弟以及亲戚之间的关系。师父教给了我处理好家庭关系的法宝，所以我没有一处障碍，真正感受到了真善忍给众生带来的祥和温暖和美好。一，让你媳妇接电话。 前几年，婆婆80多岁的大姐来我家看她，在我家住了几天，丈夫听不惯大姨整天唠唠叨叨，有时给她抬杠或顶撞她，大姨很生气，我就抽时间劝了她几句，然后她就提起了我家的事。她说，你妈给我说了，她要跟老三要粮食，你不让要，怎么不让要啊？她不伺候老人，还不应该给老人口粮吗？我说，她要是有就主动给了，她不主动给就是没有。大姨说，现在哪有没粮食的？我说，她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没有孝心，那孝心你能要得来吗？我这儿又不缺吃的，生那个气干嘛呀？大姨说，你妈说了，老大媳妇不给她说话，她不愿在那儿住，你对她好，她只能住你这儿了。我说，大姨，您放心，赡养老人不分兄弟多少，谁有孝心谁尽义务，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妈，我们一家也可以给她养老送终，我不会把她推出去的。大姨激动地流着泪说，哎呀，我的天哪，你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呀？然后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我刚要给她讲真相，丈夫回来了，因那时丈夫还反对我练功，所以我就没再给她讲。等过年的时候，她打来电话，丈夫拿起电话后没说几句，就听大姨说，让你媳妇接电话。我接过来，她又是一番夸奖，可惜的是，因她家在外地，我没有机会给她讲真相。二，我这儿媳比亲闺女还亲。自公公去世后，婆婆一直住在我家，偶尔回老家大哥那儿住，因和嫂子合不来，各说各的理儿，两人都很生气，所以干脆就不回去住了。婆婆没有文化，不懂什么事理，又非常固执，头脑有些迟钝，生活中很多坏习惯教她也不改，要跟她生气的话，真能把人气死。她的亲生儿子都气得总是大声对她喝来斥去，家庭气氛极其不好。我表面上不像他儿子那样，但心里也很生气。可是每当我生气后，在学法时总能看到师父点悟我的话，马上就心平气和了，心想下次一定做好。可是真的不容易改掉，只要心里有一点点的气，说出来的话都不很柔和，自己都觉得不好听。就这样一次次的修正，一次次的升华，突然有一天，心胸极其宽广，无边无际，无忧无虑，轻飘飘的自由自在，那种美妙的感觉无以言表。以后心态基本稳定，也没有那些聚集不散的气了。静下心来再看看这个家，面对的是同样一个老人，大哥不爱理他，大嫂气得胸口疼，丈夫气得快要骂大街了。而我在师父的指导下，已经跳出了他们的思维圈子，跳出了人用情造出的观念，美妙极了。回头再看师父的法，字字晶莹剔透，金光闪闪，令人心清气爽。再看看被情搅扰的痛苦不堪的亲人们，心想这人真难度，那么痛苦还抱着不放，给他们好东西还不要，真可怜。由于婆婆的固执，致使她摔跤，股骨头骨折，瘫痪在床，丈夫只好请假在家照顾老人。我白天上班，晚上伺候她，为老人处理污物时经常恶心的我呕声不断，由于老人不能动，怕变处感染，经常为她擦洗。就这样端屎端尿，送水送饭，帮她翻身擦洗，照顾得无微不至。她对来家里看望她的邻居说，我这儿媳比亲闺女还亲。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用慈悲善解怨恨。婆婆摔伤后在我家住了半年，就回老家大哥那儿住了。因为三弟家一直对婆婆不闻不问，哥嫂对婆婆的照顾也不很周到，我丈夫非常生气，酒后出手打了老三，还跟嫂子吵了架。我是大法弟子，在这个家中发生了这样的事，虽然不是针对我来的，但是我是家庭中的一员，我就应该起到我的正面作用，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不寻常。所以我想抽时间和嫂子聊一聊，劝劝他。丈夫的话我只能听一半，因为我知道他说话水分大。果然嫂子见到我后没说几句就提起了这事， 越说越气，气不成声，手脚冰凉，手指都抽到了一起了。我使劲儿地搓着她的手，宽慰抚慰着她受伤的心。不出所料，丈夫真的说了不少伤人的话，快要把嫂子气死了。嫂子把出嫁的小女儿叫回来，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女儿说了一遍。她对女儿说，妈把你叫回来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今天妈妈死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是你叔叔把我逼死的。我对嫂子说，嫂子你快消消气儿，我跟她30年了，我了解她，她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看她平时心眼挺好的，但耍起婚来什么难听说什么，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功，我早就疯了。我脑子里记住的都是她伤害我的话，而且不断重复，让自己记住，我恨她，那日子太痛苦了。我现在心里有法了，渐渐地把她伤害我的话删掉了，不要了，只记住她对我的好，我原谅了她。反过来再一看，也正好把那块心病挖出去了，也解脱了自己。以后她再说一些浑话，就伤不着我了。我根本不拿他的话当回事，只当是耳旁风。你要抓住这些没用的东西不放，甚至把自己气死了，都不值得呀。嫂子的脸上表情轻松了许多。嫂子说，因为她身体不好，胸口疼，坐骨神经引起的腰疼、腿疼，胳膊没劲儿，不能洗衣服，也伺候不了婆婆。我说，你把你的身体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不就不怪你了吗？嫂子说，无论我多难受，你哥连问都不问，假装不知道，我才不给他说呢。我说，你也知道大法好，你念法轮大法好啊。他说，我念了不管用。我说，你要是只让他为你治病那不行，你内心得真觉得他好，你想真善忍多好啊，我怎么就忍不了，我下次得忍。你真的想用这个标准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时候，他就真管用。你觉得没管用，是因为你的心没跟他沟通。几个小时的聊天，嫂子的气消了，她还给我说了一些婆婆过去的一些事。我劝嫂子不要跟她一般见识，我们也不像她那样做。嫂子最后说，好吧，就原谅他们了，让婆婆回来吧。我再去嫂子家时，嫂子第一句话就问，婆婆怎么没回来？她说回来着没有。我说，她非要跟我们回来，说了半天劝下了。我说先回去看看家里忙不忙，不忙再把你送回去。他答应了。嫂子说，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的心里最难受了。公公去世前问了我好几次，说我走了你妈怎么办呀。我说，爸您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现在没想到闹到这种地步，他们哥俩都嫌我对婆婆不好，其实走到这一步也是婆婆逼的。我想起她做的那些事我就生气。我说，他已经这样了，我们就不给他计较了，他不好是他的事，我们不能因为他不好自己也不做好，善恶都是有报的。嫂子说，让婆婆回来吧，我已经答应公公了，我得做到。我说，那好吧，等凉快了把他送回来，也聊聊你的心愿。你身体不好，不能让他长时间在这儿住，冬天冷了我们再把他接回去。嫂子满意的点点头笑了。我真感谢师父的教导，让我用慈悲善解了亲人们之间的怨恨。四，舅妈夸你了。2012年腊月的一天，婆婆的哥哥去世了，那时候婆婆已经能拄着双拐慢慢移动了。我问婆婆，你的哥哥去世了，你想去看看吗？婆婆说，去。就这样，我们驱车赶到200多里外的乡下老家。由于婆婆刚刚换掉轮椅，拄着双拐一寸一寸地挪动，乡亲们和亲戚们都来围观。我想，这什么时候能走到灵前？正要想背她过去，她的大儿子过来把她妈妈背过去了。在那里，我细心照顾着婆婆的吃喝拉撒，她家的亲戚们、婆婆的妹妹、妹夫、弟弟、弟媳、外甥男女，很多亲人都看到了。回家后，丈夫问我，你听见了吗？舅妈夸你了。我还真没听见舅妈怎么夸我，但是我从亲戚们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尊重。我不是故意给他们看的，那就是我真心的流露。他们都知道我学大法，他们的心中一定会说，你看人家学法轮功的多好。五，我姐是练功人，不会有事的。一天我去了父母家，把带婆婆回老家奔丧的事学了一遍， 如何劝丈夫不对婆婆发火，回老家后的一些事，回来背婆婆上楼等。没想到这让父亲为我担心起来，埋怨我不该把婆婆带回家，她行动不方便，上下楼还要人背，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还背100多斤的人上5楼，把你累坏了怎么办？我说她儿子腰椎间盘突出，不能用力，我没事，我背她之前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超常的能力，有师父保护我，我能行。于是我一口气没有停歇地爬上了5楼，虽然很累，但没有什么问题。一次父母来我家，上楼时感到很累，气喘吁吁，这更增添了父亲对我的牵挂，这事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堵在他心里，硬硬的，很难受。小妹去看父母时，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要劝劝你姐姐，可别再背她婆婆上下楼了。我去她家空着手上楼都歇了几次，她再背上100多斤的人哪受得了啊，一定告诉她。妹妹说，我姐是练功人，心性好，她不会有事的。小妹真的没给我提起过这件事，倒是我再去看父母时，父亲又提起此事，我才解开了父亲的心结。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处处要以正实法为主要目的，老家人都知道我们练功，我带婆婆回家，人们就都会看到我是如何善待婆婆的，那些渴望得到善待的老人们都会羡慕我婆婆有个练法轮功的好儿媳，那些没有做到善待老人的年轻人也会找到差距或受到触动，还是人家练功人做得好。当乡亲们夸你女儿的时候，当人们联想起法轮功赞美大法的时候，您不高兴吗？爸爸连连点头，你做得对，做得对。六，你婆婆太有福气了。前两年婆婆的小姑子从新疆回来看她的嫂子，那时候我婆婆还没摔伤，她在我家住了一些日子，我对婆婆什么样她全看到了。今年年前打来电话对我说，我真想再回家，可是快80的人了，腿又疼，回不去了。你是我们家的好媳妇，你婆婆真有福气，你要是我的儿媳该多好，你有时间来看看我吧，我真想你。我顺便说，好的，有时间我会去看你的。过了一阵子他又来电话，你什么时候来呀？我说等放了暑假吧。放了暑假他又打来电话，放假了你怎么还不来呀？你是不是骗我？我马上说，没有骗您，我一定去。起初我真有点犹豫，也后悔不该随便答应人家，这么远3000多里地，我真有点数，见他真想让我去，那就去吧，我想那里也许有等我的有缘人。七，真是菩萨心肠啊。听妹妹说，和她同村的我同学的丈夫得了癌症，于是我就抽时间特意去看他。我这个同学很善良，小的时候家境贫寒，吃了很多苦，结婚后日子好了许多，但不到60岁的丈夫得了癌症。我想给他们讲讲法轮功真相，让他们了解法轮功的美好，若有缘的话，没准她丈夫的病也会好的。去她家后，同学下地了，我就和她丈夫聊了起来。刚讲到法轮功，她神神秘秘地从脖子上抽出了一个东西放在手里，我一看是大法好的护身符，她说是在外地打工时一个大法弟子给的。我非常激动，哎呀，太好了，你有救了。她连连点头，法轮功太好了，太好了，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身体已经好了，能干活了，我还会练功了，我媳妇也念大法好。听了这些话我就放心了，我们俩聊了很多。当时妹妹家很忙，我和她的公公一起帮她干活，在干活的时候我们聊起了共产党的腐败，聊起了中共如何残害法轮功。当聊起我同学的丈夫时，妹妹的公公说，现在人们都往上爬，越是有头有脸的越去巴结，你也是城里教大学的老师，还特意回农村来看一个如此一般的同学，真是少见呀，真是菩萨心肠啊。就是这么点小事让老人家对我产生了好印象。我说，这是我按大法师父要求做的。以上说的都是我自己认为做得比较好的一面，可是我并不是炫耀我自己，而是想让有缘人知道我头脑中那个指导我行动的法，这个法是师父给我的，是我用自己的身体证实了大法的纯善纯美，让与我有缘的人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真善人。 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像种子一样撒进人们的心田。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认真对待修炼，踏踏实实从本质上改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第十届大型法会交流又开始了，回想起自己17年的修炼路程，感慨万千。今生能幸遇大法，做师尊的弟子，这生命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殊荣。再次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辛劳，师尊您辛苦了，道不尽的语言难以表达我对师尊的思念和感恩。借以交流大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99年720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开始了，在这场迫害面前，我很清醒，心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巨大悲壮。记得有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上来往的行人，脑子里清晰地反出一句话：我不在他们其中，如果离开大法，我绝不能独活。这句话反出来之后，我泪流不止，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我知道这是我的先天本性反出来了。那时在我地区，能看到真相资料很少，一回才几张，太珍贵了。到2000年，真相资料还是很少，内容非常好。为了让世人早些认清邪恶，了解真相，我就把真相资料拿到复印社，上千份的复印，然后送到同修家，让同修打家往出送。遇到卖菜的、做生意的、亲朋好友、认识的人，还有警察，我都和他们讲法轮大法千古奇冤，迫害是不对的，什么是法轮功、大法的美好等等。那时迫害铺天盖地，我的力量很小，尽管是微薄之力，我也要向世人去讲。想到师父对我的再造之恩，我总是流泪。我原本是一个身体多病之人，心脏有早搏，每分钟50来下，关节炎，严重的神经功能症，血压低，一次无名的发烧住院1个多月，从国外回来的专家也没能查出原因，一气之下我出院了。心想听天由命吧，是师父救了我，让我无病一身轻。我如同一小禾苗沐浴大法的甘露，一个全新的我出现在家人世人的面前，身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惧怕心，我和同修在做真相资料中，由于怕心被人构陷，被非法关押了2个多月。在此期间，师父慈悲地点化我。我记得那天在放风场，我无意中捡到了一朵小花骨朵，无枝无叶。当我拿在手里时，我好感叹，正要开放时却夭折了。我把它拿到屋里，放到我的枕边，怜惜地看着它，不忍心舍弃。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惊奇地发现小花开了，这是生命的绽放，太美了。我流泪了，慈悲的师父啊，谢谢您的苦心点化。在梦里，师父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看到了我的元神才5、6岁的模样，是因为我没做好，自身有漏，才招致这场迫害。师父是在点化我，让我重新做好，让我在修炼的路上重新走好。回家后，我一直发正念，清理自身，去掉怕的物质，还有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和所有不好的心，并大量学法。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败物在不断的去、不断的消，我的怕心原本很重。 2002年同修们电视插播真相的伟大壮举，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同修们能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不惜生命，坚定地维护大法、主师正法。同修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和同修的差距。在悲壮悲痛中，我放声大哭，泪水涤荡我的心田，冲刷着我心灵的污垢。我不能做一个苟且偷生的人，我要站出来维护大法，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决心从一点一滴做起。我被非法关押出来后，第一次散发真相资料，真的不怕同修笑话，我只拿了一份资料。我天生就是个胆子小的人，我去了附近的一个楼道，紧张的手发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层楼。发完后下楼时，腿有点不听使唤，出楼走了一段时间，不得不停下来发正念，发了一会儿才走回家。有一次，一个外地同修来我地，他说晚上和我出去发真相资料。开始我还是有点紧张，晚上就在等同修时，我不断地发正念，感到强大的能量将我包围。当时脑子里出了一念，我如果能看到另外空间，那一定是非常壮观。我们各自拿了50份资料，10个大粘贴，一边发真相资料，一边发着正念。我一直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做的期间如入无人之境，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我们走了2个多小时，东北10月中旬晚上天很冷，我们却热得很。这次经历我知道师父给我消下去很多拜物，在出去散发资料时心态就稳多了。每每出去发资料，使命感会油然而生，常常是眼里噙着泪水，心里呼唤着世人快醒来吧，在善恶中你们一定要选择对呀。有一次发真相资料，从楼上下来去另一个楼时，我的真相资料洒了一地，当弯腰捡时，那个怕的物质又出来了。捡起资料，我来到一个单元的楼门口，开始发正念，彻底清除那个怕的物质，那不是我，清除它。瞬间感觉那个物质被清除了。第二天在发真相资料时，看到楼房旁停了一辆警车，几个警察离单元门很近，我很坦然地进去，做我该做的事了。记得有一次，我手提着一大包资料在街上走，警车从我身后边过去，走了一段距离又返了回来，直冲我而来。那一刻，我的心态平和，稳稳的。我知道师父在加持我，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无视警车的出现，发着正念，警车从我前边拐了一下，走掉了。还有一次，我手里拎着一包资料，在一个单元的门前，突然一辆黑轿车停在我的身后，同时另一辆黑轿车停在我的前面，把我夹在中间。事情太突然了，我的心惊了一下，但马上定下来，背着师父的法，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选自《红吟无存》。心里说，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谁都不配来迫害我。结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走进资料点，每当看到明慧周刊时，那里有同修记述各种文章各种内容，我常看得流泪。记得有一篇文章记述一位同修在库房里做真相资料，就他一个人吃住很苦的。我就在想，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同修，我一定和他一起做。就这一念，师父看到了，我有缘走进了资料点。万事开头难，我从来没摸过电脑，面对电脑和机器，我觉得很陌生。但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是在做什么。同修行，我一定行，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大法是超常的，师父会给我智慧的。会做真相的同修在做真相时，我就拿个笔和小本子一点点地记下来，电脑操作的每一步用心学，用心记。刚刚走进来什么都不熟，同修排版我也喜欢在旁边看，可我却一下记不住。就在此时，和我一起做真相的同修有事告诉我他2天不能来，谁知他刚走，另一个同修来了， 说要2000个酒瓶封皮。那时我哪会排版，可同修急着要，我把电脑打开，打开文件找到了酒瓶封皮。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凭着记忆排了起来。酒瓶书脊必须在中间的一定尺度内，差一点都是不行的，即便不会我也要试试看。弄了半天排出了一张看起来还可以的封皮儿，我就试着打了一张，让我没想到的是排成功了。那一刻眼泪都出来了，这哪里是我排的，是师父做的，我只是动动手而已，谢谢师父。待那位同修来时，我已将酒瓶封皮做完送走了，大法太神奇了。在资料点里，我学会了做单张、小册子、周刊、护身符、挂历、简单的排版、下载文件和排简单的图片。在操作电脑机体的过程中，技术日渐成熟，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有时候其他资料点电脑或机器出现故障时，我们每周要做好几十份周刊。每当师父新经文发表后，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要做几百份新经文。从走进资料点那天开始，我就告诫自己，我在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每天一定要多学法、多发正念，即使再忙也要做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这期间，两位同修因其他项目的需要和其他原因都先后离开了我，我要一个人独立做事儿了。当我第一次坐在电脑旁，一种庄严、神圣、殊荣感让我泪流不止。我太幸福了，我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我万分荣幸地得到了这高德大法，做着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我被巨大能量包围着，知道我的生命是归属大法的。一次从外地来了几位同修，教我们做大法书。在这之前也有外地同修来过我地教做大法书，那时我做资料的时间并不长，也跟几个同修学过，两地同修的做法不一样。这一次学做大法书的是我和另一个同修。做大法书是很辛苦，打印、装钉、糊皮儿，看似简单，其实不然。首先要有正念，以纯净的心态把每个环节做好，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书，这是天书，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尽管我的愿望是好的，这期间也出现过干扰，出现过差错，每每发现我们就用心修补完善，有时做几十本，有时做上百本。后来明慧网上有大法书籍了，我们及时下载，从此开始了稳步运作，大法书越做越好。2005年、2006年，我们资料点经历了几次搬家。我还记得第一次搬家时，我们几个同修都有不同程度的怕心。一个同修拿些东西走了，因为自己走目标小一些，剩下几个同修只把东西从楼上搬到一楼楼道内，往车上搬就我一个人。从小到大我没做过体力活，几个来回我有些搬不动了。回忆当时，我的心态一直很稳，并没有因为我一个人搬而抱怨同修。我理解同修心性提高升华是有过程的，同修的不足之处一定能在法中归正自己。这里有一位同修经历了流离失所和残酷迫害，刚刚回家不久，能走出来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刚上车，还没走出楼院，司机看到我们这些东西，突然冒出来一句，公安局某某也在这个楼住，你认识吗？我平静地说，这楼人都非常熟，但你别提名，提名我就对不上号了。一路上我和同修默默地发着正念，到地方时，为了安全，我们只把东西卸在楼头，没让司机看到我们进的哪个单元门。2008年来了一位同修和我一起做资料，做大法书。他和我刚到资料点一样，什么都不会。我知道是大法缘把我们牵到一起的，我很珍惜这份缘，于是我耐心地一点点教他，上网打印等。他学得很认真，学了一段时间，他可以自己独立下载打印了。他高兴，我也欣慰。不忙之余，我们也常在法理上互相切磋，所以做起事来，心态大多时都很纯净。 他天性有很纯的一面，做起事来很有韧劲儿。那时资料点取东西送东西大多时都是他承担下来，资料点的事很多，有时起早贪黑。我们是大法弟子，既要做好家务，也要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做好我们该做的。四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好多难忘的事，一次又一次，身边的同修被绑架关押，每一次我们都在经历心性的磨练考验。一次我刚刚把我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姓名写在一小纸条上给了一位同修，他就被抓了。我知道后没有动心，第一念是发正念加持同修，让邪恶看不到那张纸条。为了不让同修家人担心，我没提起这事儿。由于我的心没动，什么事也没发生，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涉及到资料点安全的事，我们都不动心，用强大的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正念正行，资料点平稳地走过了八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归正自己，清除间隔。随着对大法书各地讲法的需求，我们资料点的担子重了，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尽量放在做书上。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早上能坚持晨练，但对法学的少了，随之而来的做事心人心全出来了，间隔也从这里开始了。原因是由我引起的，在做书过程中，由于和我合作的这位 A 同修做事心粗，我不放心，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只求把书做好。当时他正在叠书籍，我告诉他小书皮儿纸脆，我来叠，你叠大的吧，大书皮儿纸柔韧，将他手中的书皮拿过来。这样做让 A 同修很难堪，可我却没在意，伤害了 A 同修，自己却浑然不知。过了一段时间，协调同修告诉我，外地有两位同修来本地交流，可能还要教技术。我说告诉一下 A 同修，协调同修不让告诉，当时没多想什么。去了之后一看当时的情况，我觉得应该告诉 A 同修，因为他很渴望有交流的机会。同修家周边只有一个公用电话，已坏了，同修的手机又不方便，同修说随缘吧，我只好作罢。我们交流了一下午，决定没参加的同修晚上还在某同修家交流。当时我有其他事儿走不开，让另一同修告诉 A 同修晚上参加交流，怕他找不到地点。我忙完别的事儿，赶紧来到另一同修那儿等他。我自己回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来到资料点时，发现 A 同修不高兴，和他说话他都不愿意看我，脸扭到一边，说了些过激的话。我没动心，记得当时我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他的心态并没因为我的道歉而平复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我想这也许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吧，我俩各自需要提高心性了，不能光做事，也要提高啊。隔了一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书， A 同修又说了一些着实让我提高心性的话。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在配合中我有很多不足，面对同修的话我不能动心，只有提高自己心性的份儿。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旧势力利用我们没修去的人心，企图让我们的间隔更大。 B 同修介入其中，在 A 同修面前说三道四，这一说又带动了身边的其他同修，因为做大法书有好几个同修参与其中。我当时觉得这样的作为真的不在法上了，我们是人在修，不是神在修，我有错，有执着心，多么希望同修在法上帮我提高啊，心里只觉得有太多的委屈。回到家里，我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往事一幕幕，我和同修 A 一直合作得很好，彼此在法上交流提高，互相帮助对方找执着心，找修炼中的不足。他是那样的实在、真诚、善良。 我俩曾经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间隔，我们一起苦，一起累，一起欢笑，一起风雨同舟，就像姐妹一样。我和她不隔心，无论有什么事都说出来，这是怎么了？让我好心痛。到此时，我也不再法上思维了。我问自己，你在干什么？你是修炼人吗？修炼是严肃的，真正的修炼者就找自己。对照着师父的法，我开始找自己了。我有很强的自我心、争斗心、怨心、显示心。自小我就很清高，喜欢独处，与人交往中喜欢有素质、谦卑的人，不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内心很木讷，从不去想别人，只想自己，没去想 A 同修的很多不容易，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想过他的感觉是什么。我真的有些地方伤害了他。放下思绪，我静静学法，发正念，清除我和同修间的一切间隔，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清除杂念和负面思维。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明显地感到师父将我空间场中的拜物清除了，一身轻，一种超然的状态。此刻我的心又处于一种宁静的状态。在给师父上香时，我求师父加持，清除企图间隔同修的一切邪恶灵体，绝不让邪恶得逞，绝不。绝不这句话本来是心里说的，可我却脱口而出。当我以坦荡的胸怀、慈悲的状态出现在同修面前时，我们之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再说一说那位 B 同修吧，我没因为他说我如何而怨恨他。后来他被邪恶迫害了，当我知道时，我想到的是为同修发正念，参加协调营救同修。我们一起找到了主要被迫害人的亲属，让亲属给迫害者讲真相，让同修早日回家。我们并给 B 同修家属送去吃的东西。这位 B 同修负责的一部分周刊，我主动承担了做送的事，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默默圆融好，这是师父所要的。因为同修被绑架，我地区一时间气氛仿佛又紧张起来了。我不被带动，就做我该做的事。邪恶在同修家附近不远处有十几个，我送周刊从他们身边路过时，心如止水，发着正念，顺利将周刊送到。直到 B 同修回来后，我让他调整一段时间，觉得状态可以了，再做吧。 B 同修答应了。我能做到这些，都是师父给了我一颗能包容同修的心。伟大的佛法造就了我，改变了我，也是我在法中心性提高的真实体现。在今后遇到具体问题时，一定要牢记师父的教诲，那我们自身修炼状态就会越来越纯净。在注视正法与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大法的威力与神奇就会在我们周围展现出来。听师父的话，多救人。我常常在坐车时、走路时遇到有缘人，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有时去农村串亲戚、参加婚礼，还有上班的人、同学，我都讲。一次，妹妹从外地打来电话，说她的朋友得了卵巢癌，已经手术两次了，这一次又复发了，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妹妹在电话里和我说，你是学大法的，一定要救救她，千万要救她。我答应了。当我找到她时，看到她一脸病态，面色苍白。我慈悲地看着她，心里发出一真念，今天一定要救她。我坐在她的对面，开始给她讲真相。我给她讲大法红船在全世界的盛况，讲大法的美好神奇，讲恶党迫害的邪恶，讲贵州藏字石、游坛婆罗花。她听得很入心。我告诉她，只有大法能救你，如果想看大法书，一定要一气呵成。她答应把大法书留下。过了几天，妹妹来电话说她住院了。我来到医院看她，她说她发烧、拉肚子，一连去了13次厕所，打退烧针不但不退，还升了两度。我说，师父在管你了，在给你净化身体。她的悟性很好，第二天就出院了，从此走上修炼大法的路， 现在他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在做着最神圣的事。在这次法会交流中，我把自己好的一面写了出来了，还有在修炼中的不足和遗憾。多少年来的修炼使我懂得了，在师父和大法面前要抱着谦卑感恩的心，认真对待修炼，踏踏实实地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大法的珍贵，以及师父的无量慈悲。我一定要走好今后的路，在这不多的时间里学好法，修好自己，住师正法，圆满随师还。叩谢师尊，向同修合十。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